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中秋节，美国之音祝全球华人朋友中秋快乐，共享一轮明月。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政府以宣扬港独为名取缔香港民族党；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北京关闭新疆的穆斯林再教育集中营；北京连线教廷北京签主教任命协议，中国宗教自由会受益吗？媒体观察，美国制裁中国将军，北京大为光火。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不见服软迹象？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9月24号刊登法令，取缔民族党。香港被禁的民族党正在思考如何回应当局的取缔令。与此同时，香港民主党不赞成港独的同时呢，支持民族党行使言论自由权。还有评论认为，任何一种思潮很难被压制下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援引社团条例相关条款，决定下令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者继续运作。此命令一经在《宪报》刊登，即行生效。被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取缔的香港民族党主张香港独立。该党成立于2016年3月28号，党员人数不到10人。人权观察对香港政坛的这一最新事件发出新闻稿，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说，查禁香港民族党是北京和港府联手打压香港自由的又一个里程碑。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要求中国当局停止系统性迫害行动，公布据信近100万被强制关押的新疆维吾尔人的下落。国际特赦星期天晚发布一份报告，包括对海外100多位维吾尔人的采访，讲述他们的亲属据报遭到酷刑、拘禁或被关进教育转化中心。国际特赦呼吁各国领导人制止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恶劣行径。国际特赦东亚区主任柯林在声明中表示，各国政府必须要让中国政府对在新疆发生的噩梦承担责任。在国际特赦发表报告之前，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呢，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也促使美国国会的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上个月呢，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对参与新疆侵害人权的中共高官和私人公司进行制裁。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将新疆变成了高科技警察国家，对维吾尔人进行广泛、严密和侵害人权的监控。而美国国务院也表示，美国官员也就新疆局势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严重关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局长李晓军呢，9月13号在日内瓦否认新疆穆斯林受到虐待。他说，中国的教育中心不是拘押或再教育营。连日来，安徽省芜湖市呢爆出幼儿园变质食品丑闻，引发抗议群体人群，大批警察到场维稳，有抗议者被抓。近来呢，有多名家长通过网络反映，安徽芜湖的同心幼儿园为幼儿提供发臭的鸡腿、霉变生虫的大米和过期调料。不久后，又有家长通过视频曝光了芜湖德德贝幼儿园的厨房卫生问题，像冰柜生蛆、消毒柜爬满蟑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同心幼儿园与德德贝幼儿园由同一个法人代表梁爱莲经营。这位幼儿教育专家呢，对给孩子们吃发霉食品提出质疑的幼儿家长们解释说，不能浪费。周日晚间，地方政府在民众抗议声浪高涨之下，官方宣布幼儿园负责人梁爱莲已经被刑拘，食物餐具已经送检，涉事幼儿园食堂被查封。中秋节将至，香港民主派团体呢要求中共释放被押的意见人士。面对中国严重的宗教打压，抗议者警告梵蒂冈不要被中共欺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3日中秋节前夕，香港智联会等团体游行前往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前，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在押的意见人士。 抗议者举着写有秦永敏、胡石根、陈希、刘贤斌、黄奇、王全章、甄江华等人的政治经历看板和印有他们头像的月饼，呼喊着口号来到中联办门前。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发言。现场散发的新闻稿说，因各种政治罪名，满头白发的秦永敏2018年65岁高龄的时候又被判刑13年。刘贤斌人生一半几乎在狱中度过。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包括严重的宗教打压。针对范立刚同中国刚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觉得呢，在各方面的打压都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你说宗教问题啊，在新疆啊，哈，超过100万人被关起来，我们也希望梵蒂冈要小心啊，不要被中共欺骗，我们香港的陈瑞坤书记也是不赞成他们怎样做的哈。
陈瑞军日前表示，中梵签署任命主教的协议，对整个教会都是悲剧。签署临时协议又不公开细节，难令教徒信服，做法丑陋。刘慧卿呼吁梵蒂冈到最高国际讲坛联合国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所以呢，我也希望啊，天主教教徒呀，可以跑到联合国，就这个中国的人权的那个审理的过程，他们也去发声。所以下个月我跟何俊仁也一块去联合国，我们在用各方面的途径，代表不能发声的中国人发声。我们也代表香港了，香港情况也是非常麻烦，所以啊，我们香港可能很快也没有自由，我们呢希望支持内地，也要支持香港。
今天正值星期天，有香港教会教友对记者表示，应该给梵蒂冈机会，毕竟中梵可以进行接触和谈判了。这就像当初美中从不接触到接触一样，这是历史性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备受瞩目的北京与梵蒂冈谈判呢，上个周末达成了一项内容不公开的临时性协议，被认为是中梵关系取得的一项实质性的进展，同时引起了许多批评和这个反对的声音。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那么对于这项关于主教任命权的这个协议呢，中国和梵蒂冈方面如何表态？有没有进一步说明？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叶冰。
周六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和梵蒂冈教廷呢，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呢，没有公开。中国方面对协议内容呢是保持低调，而教廷则发布了公报。梵蒂冈国务卿帕洛林发表了讲话。这份协议的内容呢，说是只涉及教牧方面的事务，不涉及政治。也就是说，教廷与台湾仍然保持外交关系，暂时呢不会与中国大陆建交。根据公开的信息，8名中国官方爱国教会的主教呢获得了教廷的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大代表或者是这个政协委员，其中有一个人呢去年已经过世啊。不过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是不是会获得中国当局的承认，双方呢都没有说明。教廷的公报和声明呢，对于中国民众表达了善意。然而，中国外交部的简短声明呢，只是表示，中梵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非常正式和官样啊。那么，中国官方爱国教会发表了一份不署名的声明，一方面坚持一方面说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临时性的协议呢，现在的看法是众说纷纭。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认为这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说的公告，临时性是多久也没有交代，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理由修改或者废除。有人认为这份临时性协议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北京地下教会的教友李先生认为，地下教会忠于教廷，如果地下教会的利益受损，就意味着教廷的利益也相应受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接受我们的采访。
教会利益受损的问题，也是因为教廷在和这个中国政府接触或者说签署协议的时候的一些方式方法，导致这个地下教会的这个比如说省长教友的不理解，或者说这个忽视了这个地下教会省长教友这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忠贞的信仰的一种追求吧。
那么教廷与中国的谈判呢，是传闻已经很久了，如今呢这只靴子呢终于落地。有媒体和批评人士认为，在中国当局加紧打压宗教的背景下，这份协议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是出卖了地下教会，并背叛了教义。之前呢，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人士也呼吁，不要去签署这个协议。香港《苹果日报》计划采访内地的地下教会神父，结果呢，在采访前夕，这个神父就说突然有事儿，记者呢就在机场遭到了遣返。长期以来，对于来自左派色彩浓厚的南美洲教宗的这个方济各啊，批评呢是很多。分析人认为呢，教廷希望整合地上和地下教会，但是最终未必如意。接近教廷的一位意大利神父认为，将来谈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中国的宗教自由来做出灵活变通。而中国国内的一名神父认为，教廷坦言不是最好的协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组织与最大的无神论执政党国家的协议。那么双方呢都在努力为自身争取最大的权益，所以呢不可抱过高的期望，许博。
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一些地方的宗教自由的空间在日益收窄，像拆除教堂、取缔家庭教会的这样的消息都频频传出。那么中国和梵蒂冈刚刚签署的这个协议，能不能对宗教界面临的严峻局势起到改善的这样一个作用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环境近期又有什么变化？给我们介绍一下，叶冰。
2014年呢，从浙江开始的这个整肃基督教的运动呢，已经正在慢慢扩展到中国的各地啊。那么好多个地方呢都有十字架被毁、家庭教会遭到冲击的这样的报道。温州市的这个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局长金国平呢，在中国宗教杂志上发表文章啊，他说，对于信教教师、学生建立跟踪机制，温州市干部与宗教界人士谈话呢是11.73万人次，而网络上不断传出要求信徒放弃信仰的承诺书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可以看出官方将目标呢针对了个人，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这个一段那个温州教育官员讲话视频啊，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一个会议上啊，要求师生呢不信教，这呢也是佐证官方打压信徒的这么一个视频啊。那这相关的传闻呢也得到了这个佐证。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视频。
党、国家以及政府部门要做好正确的引导、抵制、纸质杜绝。所以10月5日，国务院将派小组到浙江省督察私人的传教点，那么他在10月5号之，就是今天开始到10月5号之前，都将有公安人员蹲点。学校不传教，教师不受教，不设教，学生不信教。
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温州市政法委的官员林立，林立称呢，他不知道国务院10月5号到温州去督查，他还说，现在呢他已经不管事了，不了解情况。尽管官方严厉打压宗教，官媒呢对于这方面的报道却很少。8月份，邯郸市丛台区拆除了基督教敬老院，官媒的报道呢是大加赞扬。那么市委书记、市长批示这件事做得好， 不过这篇报道呢很快又被删除了。记者呢打电话给丛台区委书记靳路斌询问报道为何被删，那么靳路斌回答说呢没有报道的价值啊。而在新疆，当局对于少数民族的打压呢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新疆以再教育中心为名啊建设集中营，以去极端化为名的关押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这种迫害。美国有数十名参众两院的议员呢呼吁行政当局启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及为新疆提供监视设备的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公司。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政府呢宣布制裁解放军装备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因其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法。中国高调反击，停止海军司令访美，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并指责美方对中方实行国内法。李尚福是第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将军，那么美方的举动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呢，就来看看李尚福遭到制裁和军方的这个反应。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主播。
这个李尚福中将，他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部长，那么总装备部做了什么事，让美国政府做这样严厉的这个制裁呢？
他是上个周末吧，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么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就是，指出了这个美国在2017年通过了一个制裁敌方的这个法律。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呢，美国这次呢又增加了30多个单位和个人，其中包括这30多个单位和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方面的。那么中国方面呢，有这个就是中国军委中央军委装备及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那么确切的讲，是美方指控的是中方的一个单位和一个个人。他英文当中他都是用的 persons， 都是，但是实际上这个指的这个 person 人，他就原文指出可以是某个单位，也可以是某个个人。在中国这次就是特别是针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和发展部的部长，装备和发展部部还有部长李尚福中将，就是主要是针对他们两个。
好的，那制裁的这个道理和依据是什么呢？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说你是长臂管辖，用国内法来解决国际问题。
对，
那你给介绍一下美国有没有这个制裁的根据和制裁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先说它制裁的内容是什么。就根据这个制裁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通告提到的这些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和美国做任何方面的生意，美国不给他们这个进出口许可，不得在美国的金融架构下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来，比方说转账了、查账了、存钱了，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你想进入美国，对不起，不给你签证等等。你在这些官员、这些单位和这个人员在美国的资产和在美国控制地方的资产都要受到冻结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说，这不是发表了很多社评啊，中国国防部也发，这个发言人也抨击美国，强烈谴责美国，外交部也强烈谴责美国。他们主要是说什么呢？他们说你是根据2017年通过的一个美国的国内法来管理中国的事情。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内法呢，它是一个针对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2016年干扰美国大选它制定的一个国内法。同时呢，美国很多国内法呢它是有国际效用的，比方说针对这个台湾的台湾关系法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光是在美国国内法，它实际上有国际上的一些法理和依据在里头。那么美国按照这个法呢来对这个和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的方面来进行惩罚，是它有它的这个国际法的原因和道理在里头。对中国方面呢，因为中国军委的装备部他们从俄罗斯采购了比较先进的苏-35战斗机和 SU-400 这个地对空导弹防空导弹这个体系，而这两点呢都是这个美国要严格限制这个俄方这个出口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报复反制 俄方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预。
嗯嗯，那么美方制裁这个中方的高官，有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中国方面又是怎么反应的？美国方面又怎么反应的？
严格的来说呢，制裁中国军方的高官，李尚福中将是第一人。那么以前呢，他们说也制裁了一个什么朝阳区的，就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公安局长，因为什么反人权的，就是什么等等。那个不应该算是中国军方高官，应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高的官员。那么在此之前，四年前，美方制裁了中国上海的一个军事单位、秘密单位。1988部队的这个五名解放军官员指控他们是中国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那么这是几次有名有姓的这个针对中方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指控。那么以前呢也有对中国的军方的公司，比方说长城工业公司，这都是军方的公司，还有北方工业公司，由于他们这个和伊朗和朝鲜的交易都是武器交易，引起美方的制裁，这都是有过。但是无论如何，从哪个方面来讲，李尚福中将受到的制裁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受到美方制裁的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不见服软迹象。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时值中国的中秋佳节，美国2000亿关税正式生效，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对最终赢得这场贸易战信心满满，认为中国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深信他的老朋友习近平将在谈判桌上达成令他满意的协议。但是北京却做出了愤怒而强硬的反应，宣布取消原定本月底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中国绝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那么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仍不见妥协迹象？特朗普希望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迫使他缴械投降的这个策略会不会奏效？即便是山穷水尽，中共会轻易服软认输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祝主持人和各位中秋快乐。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但是我要说明一下，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对中国大陆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无法运作，目前呢我们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在网上留言提问或者表达意见。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层层加码，步步紧逼。一方面，他敦促习近平要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呢，他威胁如不妥协，有更大的制裁还在后面。那么，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逼迫对手谈判妥协的这样一个策略。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特朗普先生这种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手法？
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不过恐怕也不尽然，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双边互动的问题，特朗普也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像这次给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现在批的就10%，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中国方面的反应让人满意，那就恐怕就到此为止，如果中方的反应不能让人接受，那么他接下来他就会把10%再提高到25%，所以他这个是互动的问题，很难说他一开始就如此。他这里我们对特朗普的做法，一般来说外界确实很难准确的评估，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很另类的总统，他们过去没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你很难从他过去从政的经历中间，去发现他的从政的做事的这个风格。所以对他的形势呢，就比较难以准确的估测。那其实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评估特朗普的意图，评估特朗普的策略，这事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怎么评估特朗普，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做法。假如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人于死地，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你要让步也是白让。让步只会鼓励对方得寸进尺，所以他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寸步不让。如果他们也认为特朗普的这是他的策略，那其实呢还是想达成一种谈判和妥协，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下边和美国希望达成这个谈判和妥协。当然表面上呢，他要表示他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是在签订城下之盟，所以表面上还是会采取强硬的姿态，但是私下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说不定哪一天，双方就端出一份什么谈判协议出来了。那么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呢，在中共内部是有分歧的，一派人认为那个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中国过去呢有些做法也确实不妥，也应该改正。那么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指望我们在中国在做出一定让步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啊。而另一派就认为呢，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中国于死地，跟他没什么不可让，所以就必须要强硬到底。当然，这两派意见其实还包含了对国内事情的看法。持头一派意见的人呢，也多半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确实本身就有问题，就值得改进。他们也希望借助于这个贸易战这个外部的压力，把它变成促进内部改革的一种动力。而另一派意见呢，就是对中国就在经济方面就更偏于保守。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是后一派人的意见在中共内部呢是占了上风。所以就会对这个特朗普的这种种种做法就会采取不服软、不让步的这么一种态度。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这种呢叫以打求和、以紧逼求让步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我觉得这个是性格和经历使然，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和贵国的这个川普总统都是非常有个性，所以两个有个性的人如果碰在一块儿又谈不拢，这个有可能就越谈越拧巴。那么这是一个性格上的冲突。再有一个呢，当然这背后是我以前也讲过，是国力的冲突，还有呢是文化的冲突。这个暂且我们不去展开，但是现在从川普本身他的这个刚才胡先生也讲到，就是川普本身没有从政经历，但是要指出的就是川普本身的这个从商的经历，使他在讨价还价的问题上，使他在这个叫板的问题上 他很有经验。
嗯，
所以现在这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形势推到一种是这个破裂的边缘，以此呢来施压对方。那么当然，这个从中方来看，我觉得现在他们有高度的这个警惕和不安，就是说呢，他觉得川普不是仅仅是从这个商业利益上要我们屈服，他们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嗯，
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那这个后者最后这个政治结构这一点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共他要死保的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存在各自的理解又谈不拢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长期的谈不拢。
嗯，
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你看呢，我今天注意到，就是这个今天中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
嗯，
以及这个同时也谈到中共的这个立场。那么他讲了很多，这个白皮书很长，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阅读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白皮书的基调来看，虽然他强调了很多中国的立场，也解释了很多中国以前为什么这么做，作为一种回应，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在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嗯，
而且呢，他显然是不想打这个贸易战，为什么呢？这个贸易战真的打，长期的打，对中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所以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呢，其实他这一个态势来看，虽然他有非常坚决这个回击的一面，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是期待要妥协。
嗯，
但是呢，双方又不肯在这个各自的立场上，在实际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对，都希望对方让步。
嗯，
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僵局。那么就看谁的性格更强，谁手里的牌更充分。
嗯，
那么哪一方的实力能够拖得更久，可能那个最后赢家就是那一方。
好的，
当然这个赢也是一个，不会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有损伤的这么一个赢。我们再往下看吧。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选读一些，然后我们下面呢谈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实力对比。摩登游世界，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本身不会发展经济，独裁专政只会愚民，当两个结合起来，国家就法西斯化，听不得民主，走向崩溃。这个Ogandimu Akade， 这好像是个日本人，他说呢，川普根本不想改变中国的体制，好吗？人家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把希望放在川普身上，可以清醒了。明之范他说，川普总统是美国人民的总统，他只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别太指望川普能做什么，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三之若赫他说，中国人民再不清醒，为何共党暴政不接受低关税，造福人民百姓？因为共党暴政失去了巨大的关税收入，而消费者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要承担高关税壁垒的这样一个负担。我们下面呢，花一点时间来评估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这个实力对比。美国的一些鹰派人物呢，似乎非常乐观，像白宫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他就称呢，中国呢现在在贸易战当中的这个牌呢已经是不多了。另外呢，以中国早年啊，以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闻名的这位这个学者叫张家敦，他更认为呢，说美国呢其实不必寻求谈判，只需要继续施压，那么中共就会缴械投降了。 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这种乐观精神呢？
我觉得这些看法啊过于乐观。这个纳瓦罗说的中国方面已经将近弹尽粮绝，这是有道理，因为他指的就是贸易战。你像第一个回合美国增加这个500亿，那中国方面也是对等报复，也搞了500亿。现在美国又提出2000亿，那中国就没法对等报复再搞2000亿了，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总共拿去年为例才1300亿，那他怎么还得起呢？所以这个所谓弹尽粮绝就是指这个意思。那美国还说下面还可能再加征2600亿，而你那时候中国呢，你看他原来一个500亿，现在一个600亿，1100亿，他一年只有1300亿，也就只剩下200亿可以加征了。而这200亿呢，他不敢加征，因为有些美国商品中国是只能从美国那儿买，他从别的地儿买不着。也就是而美国从中国买的商品理论上讲都是可以替换的，他不从你中国买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着。所以看这个，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是相差这么大那自然美国这个手里牌更多。第二呢，他这个有美国它并不依赖于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对美国的某些商品是有依赖性，所以这两点都决定了在这场贸易战中间，那美国的实力就是确实相对这个大大的强过中国的实力。不过这要如果要从这儿就推论出那只要继续施高压，中共政府就会缴械投降，那我看就是未免乐观了啊。就像当年张家敦他出他的那本书《中国即将崩溃》，按说他书里提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种种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他提出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什么错误啊，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他预测的情况。那道理很简单，我觉得呢就是他低估，他高估了。因为单单一个国家单单是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自动的导致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除非它能转化成能够激发出一种强大的政治的反对运动，政治反对力量。而张家敦的误区就在于他高估了在中国爆发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镇压方面的这种残暴的这种那个可能性。因此呢这么一来呢，当然这和六四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了。换言之，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上风。但是呢，中国它由于是个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呢，它应该还是有相当强的一种这个承受能力。所以是最后如果能单单施加压力，就能够很轻易的解决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问题，我想这种说法是过于乐观。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观点呢，完全相反。他们也很乐观，官方的观点呢自不代言，一些独立的这个民间学者也认为问题好像不像刚才胡先生也说到了，不像一些美国学者美国官员想象的那么简单。像独立的这个学者邓玉文先生，他在国外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另外一位独立学者呢叫查建国，他也表示不要误判中国政府的承受能力，不要以为美国一施压中国就会投降。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观点呢？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呢我也拜读了。我呢有部分赞同也有部分不赞同。那么当然包括查建国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也一直比较了解，以前我们也有一些个私下沟通，最近他的微信已经被封了，现在好像他很难发声。但是我还注意到，就是刚刚就是邓玉文先生跟这个夏明教授在明镜有一场就是争论。那么这场争论当然也是各持己见。那么此前我也谈到过，就是何青莲女士，她认为呢中国是就处于长期会处于一个溃而不崩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她是2003年 提出这个观点，他说可能要持续20年到30年，就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边界。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也认为就是中共不会很快崩溃，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有可能成为这个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么至于这个后续的效应会有多久，现在还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中共现在他们也在做出非常急速的部署和做出努力，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腾挪空间。比如他想开辟这个非洲市场，比如他想这个加紧的这个部署这个一带一路的市场。
嗯，
那这些呢都是他的腾挪空间。还有呢，就是他要已经开始对这个经济结构他自己在做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我们注意到最近王岐山南下去调研一些科技企业，那显然这个也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方案可能要做出一些补救。
嗯，
因为王岐山原来我们就谈过，我说他在华尔街的这些朋友现在这个朋友圈可能不管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川普在打贸易战之前已经把团队全换了，所以他认识的人现在说不上话，这个我早就说过。但是呢，以作为救火队长的他，可能现在他也在做另外一种部署。
嗯，
再有我就注意到这个中国昨天啊刚刚设了一个节，就是每年秋分要搞一个农民丰收节。也有媒体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说现在中国现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这个粮食进口已经是依靠进口来维系，但是现在他们可能觉得粮食安全要出问题，特别是最近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大豆的战争，可能触发了中共想调整农业的这种想法。所以现在搞什么农民这个丰收节好像是一个很无聊的举动，但是居然上了政治局的会议，居然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亲自来谈。
嗯，
说明呢现在可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开始，虽然这些都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再腾挪。而且呢中国的老百姓的承受力，就我一直讲，我说肯定中美贸易战的很多的后果中共会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现在这种转嫁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现在央行的放水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然后现在在搞现在在各地的地方债又可以搞了。
嗯，
这些地方债其实都是没有保障的东西，随时可能破产的东西，所以这方面饮鸩止渴的这些东西最后后果可能是老百姓来承受。
嗯，
但中国老百姓真的很能承受，这个所谓这个3年的大饥荒都没有人敢造反。当然现在信息时代可能不一样了，各种的维权现在也出来了。
嗯，
但是毕竟就也不要低，除了不要低估这个中共他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之外，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老百姓的这个忍耐力，对于这种中共的这种政权的忍耐程度。
嗯，
所以呢，这两者可能决定中共还想，继续的拖时间。
嗯，
起码现在要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
嗯，
然后他们再，想下一步，大体上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说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我们有很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呢，来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真诚，他说：“别说2000亿，就是8000亿，中国政府也不会害怕，因为中国人吃草吃土也不会反抗造反。这个民族呢，早已形成了一个奴性十足的群体，这一点领导人很清楚，所以他们底气十足。美国政府应该心中有数，对坏人个人的制裁。”才是最有效的改变。他说：“美国2000亿看不出 中共服软，关键重要原因呢是这2000亿是老百姓的这个资产，不是中共权贵的资产。打蛇要打七寸，之前制裁呢中共个人就是最佳的案例，只有让中共统治阶层感到疼痛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 Reagan 文他说，习近平已经任凭经济崩溃也要死保政权了，大不了就是闭关锁国。中共开放是没有经验，但是闭关锁国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埃德温陈他说，中国呢是一个专制独裁体制，这个体制的决策层呢较少受到广大民众意见的影响，美国施加的关税制裁会被中共利用增发货币把伤害转嫁给底层民众。美国若想强迫最高决策层呢让步，就要利用中共贪官来施加压力。令人欣喜的是，说川普总统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把中共的李尚福中将列为打击对象。关税政策呢需要川普通过复杂的审批程序，但反贪腐的程序相对很简单，完全可以视中共的态度来灵活使用。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谈一谈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压力。首先请教胡先生，美国施加的压力目前来看够不够大，对中国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施加的压力已经很大，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现在还不太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充分的显示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经济增长率在下跌，人民币汇率也在下跌，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在下跌，还有这个股市还有都在下跌。那么这些都和贸易战有很直接的关系。再有一条就是外资撤离，外资撤离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个最明显的标志。第一，当然因为外资本身就很重要。第二呢，外资它是自由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它的动向就最能说明问题。不像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吧，但中国它可以政府可以控制。另外你说这个股市，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你本土的资本觉得形势不好想转移，那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所以那些东西呢，你看不清楚。可是外资是中国人管不着的，所以外资的走向特别说明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外资撤离这件事情已经在大量的发生，而且有些正在策划。很多的我们知道过去呢，就是因为中国那个过去几十年间，由于中国的这个低成本，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那而在现在，我这个尤其在贸易战中间。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出口的这些企业，前100家中有70%都是外资，另外呢前10名都是外资，因此外资在这方面就特别重要。过去他就这个受中国的低成本这个优势的吸引，那么现在你增加了关税，增加了对这个外出口的关税，那么这个外资就是用来这个。搞出口的商品的这些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他们就发现这个成本就提高了，那么你在中国这么继续搞下去，就没钱可赚了，所以有的他就必须得转移，有的呢他不转移，他也会缩减它的规模，把它生产的一部分呢转移到东南亚的其他的一些厂家这么一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因为这个一旦这个外资撤离了。那它当然就不可避免的会这个降低这个就业率，会增加失业的人口。另外呢，你这个中国各方面生产毕竟是连在一块儿的，一些外资受到了影响，那么在生产链上的其他的本土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此等等，那我们产的外资呢，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报道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从单单是从外资的走向，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贸易战已经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了。
好的，那么在请教张先生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这个读一份呢我们的网评，一位叫驴子的这位网友。驴子他说，美国加关税受伤的是中国老百姓，中共官员无痛感当然不服软，现在川普开始精准打击中共官员，无异于打了蛇的七寸，中共服软指日可待。 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论美国关税大棒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最近宣布制裁中共的一位中将李尚福将军，这些措施对于中共经济和社会遭到的冲击有多大呢？给我们评估一下。
我觉得对国内经济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那么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观感来看，我是听到很多叫好的声音，
嗯，
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刚刚在和这些网友们谈的这个观点，就是应该精准打击中共的官员。那么当然这个李尚福中将正好就成赶了头刀啊，被这个拿出来示众，这个示范的效果呢，我认为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个起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效果，因为它不仅震慑了这个中共的这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机构了，它特别是针对个人以及个人的账户和个人及其亲属在美国的财产，这个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贪腐的官员，他们习惯于在就是一个是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置业，然后呢，把大量的这个从国内啊偷到的这些民脂民膏转移出来，如同这个我们在以往这个所谓什么巴拿马文件、什么这个加勒比文件等等，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个信息，那么说明中国的很多权贵家族早已经做了这种沉船之前的安排，把这个西方国家作为他们的后路。但是这个如果川普这个政府他第一步先打了一个，那后续是不是还有，这个大家就要看。那么当然这种打击可能对中共体制内的震动会比较大，就会造成体制内的这个混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官员他们的切身利益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打击之下可能要遭遇重大的威胁，可能会倾家荡产这个东西是要了他们的命。这个因为你要说贸易制裁，说关税制裁，那可能他不会直接的遭受打击，但是具体到个人及其家属的这个财产，这个打击是非常直接的，而且呢是非常痛，所以这一点呢倒是确实是一个狠招，但是呢就要看这个打击面是不是还会继续扩大，这个咱们接着往下瞧。
那么有人说呢，说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说执政的共产党啊，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如此社会动荡啊，主要是意识形态这个舆论方面的这个动荡，遭受到如此多的社会舆论的这个公开批评。那么我来请问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确实，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人心浮动。你这个从这个尽管中共对舆论控制的这么紧，但是你也能看到这种不同声音的表达。因为中共过去对国内的问题就两招，一是压制异议，二是呢掩盖问题。这些做法对国内的问题，对中国自己的事情好像都比较有效。可是这次他对贸易战就没法起作用，因为这个是他来这个挑战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世界上的强国美国，他没法压制美国的声音，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这个事儿又不像别的事儿，比如什么南海问题啊、钓鱼岛问题啊，他对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他可以掩盖问题。可是贸易战一旦打起来了，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而且直接影响到千家万户所有人的这个生活，所以这问题又没法掩盖。这么一来，他既没法压制，也没法掩盖，那么就使得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再加上本来就积累了别的很多问题，过去没有机会、没有渠道表达，也借此也都表达出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民间的也好，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你看得出来，它不同声音不仅仅是来自贸易战，很多也反映了过去的一些问题，但都借此都表达出来了。所以你看。 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过去他这个不管反这个全制性的反腐也好啊，加强个人权利也好啊，修改宪法也好啊，一路走来似乎是顺风顺水，都没受什么阻碍啊。可是这次遇到贸易战，你看很多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那现在也还根本看不到中共内部他有这个妥善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方法。
嗯，好的，
这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好，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中共和习近平目前面临的这个社会危机呢，看来是大于经济危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在啊，民心涣散，与执政党和执政者离心离德。最近呢，出现了几个事件，比如像中国的这个五十人论坛啊，大家发牢骚，这是上层知识分子。那么瑞典游客事件等等，都让中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意的这种转变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共来讲，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两个陷阱，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以前老讲的这个修习底德陷阱，大国关系的这个陷阱。
嗯，
还有一个陷阱，其实挖得更早，就是从至少从现任领导人的前任那个十年，就已经那两个任期就已经在挖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就是总是说谎，总是说瞎话，最后闹得老百姓民间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一个陷阱在国际上，一个陷阱在国内，这两个陷阱的这个矛盾现在呢它有互动，所以它同时爆发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这个瑞典游客事件啊，这个碰瓷儿啊，本来是一个一家人去碰瓷儿的事，最后变成了中共的官方介入、外交部介入、大使馆介入，啊，变成了官方去碰瑞典的瓷儿。当然，这个背景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位老和尚，这个流亡的老和尚，他去访问了瑞典，所以呢，中国可能这个官方心里不忿，就要找点出气口。那这种事情，最后真相一旦这个爆出来以后，这个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中共自己的威信在摧毁掉。至于体制内，当然上次我们讲到五十人论坛，但是没有时间展开。
是的，
实际上呢，体制内的这个怨气是比较大的。那我最近呢也去旁听了一些论坛，当然人家邀请我发言，我也没有发言，我只是听。但是我注意到，就是体制内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呢，出于这个对体制的这种情感也好，或者他的饭碗所系也好，那么还是想替体制内替高层出一些主意，想试图解读中美贸易冲突的这个来龙去脉，想出一些主意，想这个支一些招。但是呢，他们也感叹，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没有上边都听不到，或者是他们也不愿意听。那所以现在呢，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想帮也帮不上。那么上面呢有上面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套想法基本上就是冷战时代或者毛时代留下了那一套，这个跟国际敌人、国内敌人做斗争的这么一套这个思路。所以呢，现在就是好话坏话你都听不进去，
好的，
只能听这个顺耳的话，
只能听顺耳的话。
这种情况下，就是民心不再是涣散。而且现在真的是民心思变。
好的。
所以张家尊先生他说什么
那么
多年崩溃，
对不起，
现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张先生，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这个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没有时间来读。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广电总局禁止境外时事节目和港澳台主持，这是闭关锁国的一步吗？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呢，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